今早我哋開始一個新嘅講道系列，叫做《風雲》啊。在家國嘅政治氛圍之下，作基督嘅使者。過去呢四個月咧，即係話從舊年嘅12月起到而家咧，加拿大彷彿好似走入一個大風暴當中。先係我哋嘅副總理方慧蘭響一個毫無預警嘅情況之下突然間辭職啦，自由黨內部就亂起上嚟啦，前總理杜魯多嘅民望咧，亦都係同時插水式下滑，佢當時嘅支持度咧只係得翻22%，唔滿意嘅人咧去到75%。響龐大嘅政治壓力之下，杜魯多終於咧就響今年嘅1月6日宣布辭職。國會亦都同時進入休會，等自由黨可以選出下一位嘅黨領，然之後就會舉行聯邦大選。不過就係響呢一個國內形勢咁動盪嘅時間，國外有一個更加可怕嘅風暴逐漸逼近，就係2024年嘅11月，特朗普再度當選成為美國第47任嘅總統。在他還未就職之前，他就已經在威脅要徵收加拿大25%的關稅，同時也不知道他說真還是說笑，就說加拿大應該要成為美國的第51個州，一路就說到今年1月20日他正式上任了。來到現在短短都不夠3個月，哇，你每天看新聞都以為自己在看 Netflix 那些 drama，他怎樣在白宮會見不同國家的領袖，怎樣跟俄羅斯、烏克蘭談判停火，怎樣大刀闊斧地削減政府的公務員，怎樣威脅佔領巴拿馬運河、吞併格陵蘭，以強硬的態度來對付中國。當然作為加拿大人，我們最關心的就是關稅的問題。來到目前為止，美國已經向加拿大徵收了鋼鋁和汽車零件25%的關稅，接下來可能還有其他包括木材等等的其他關稅，相信將會令到很多加拿大人失業。在4月2日，即是大概10天之前，特朗普宣布向全世界徵收對等關稅，而且收稅的幅度比預期更加大，於是乎全世界就同一時間被捲入了這個風暴裡面，股市當然應聲就下滑啦。經濟學家預測將會出現全球的經濟衰退、失業率上升、公司倒閉、通貨膨脹，甚至可能會出現滯漲 stagflation 等等的嚴重後果。然後來到4月9日，他忽然間又宣布暫緩這項措施3個月。就是在這個全球經濟動盪、世界局勢不明朗的大變局當中，加拿大人就靜靜地等待4月28日舉行聯邦大選，到時就會決定到底誰會做船長，來到駕駛我們這隻小船，面對著國內國外多場的政治風暴。這個就是風雲系列的背景了。當然這個既然是一個講道系列，我們就不打算跟大家論證的，譬如說我攻擊某個政府、某一個政治人物、相反我們也不會宣傳某一個政黨或者某一位的政客。我們想說的就是作為基督徒怎樣在一個這麼動盪、這麼迫切的政治形勢之下來到去關心和參與在社會議題當中。由於這個話題都實在太大了，教牧團隊就決定先 narrow down 了個範圍先。第一，我們是對基督徒說的，我們只是 address 基督徒而已。當然未信耶穌的朋友都歡迎你來參加，認識一下到底教會怎樣看這個問題。第二，我們也有一個預設，就是基督徒是應該關心社會、投入和參與在社會當中的，因為這個是神給我們作為管家責任的一部分。基督徒是不應該對政治或者對社會漠視不理的。第三，我們將範圍局限了在北美，尤其是在加拿大，因為這個是我們最貼身的一個政治環境，這裡有一個相對上穩定的政制，讓國民可以自由地來到去參與，因此我們是不會觸及其他地區、其他國家、其他的政制所面對的挑戰。在這裡我想先交代一下，接下來這幾堂我們打算會講些什麼話題。 嚟緊 下一堂咧，我哋就會講基督徒應該重視啲乜嘢社會議題。當呢個世界最關心嘅都係經濟啦、就業啦、軍事啦、科技等等議題嘅時候，基督徒去論證係咪只係關心經濟同埋就業，定還是我哋都有其他嘅議題應該關心嘅咧？第三堂咧，我哋就會講基督徒同基督徒之間點樣嚟到去討論社會議題啦。話曬咧，大家都真係活喺一個極度分化嘅政治氛圍當中。世界的人呢就會互相攻擊啦，彼此抹黑啦，甚至有些時候呢會將對方來到妖魔化。基督徒在教會當中如果講起這些這麼敏感的話題的時候，大家是不是都可以同樣合理化了心裡面那些憤怒和苦澀呢？第四堂呢，我們就會講了 Suppose 主耶穌呼召我們在世界上作鹽作光，當個社會越係黑暗，越係多紛爭，越係扭曲嘅時候，基督徒就越係發揮光明同埋產生調和嘅作用。咁點樣先可以做得到啊？咁所以咧，其實我哋都好期待咧，可以喺呢個系列當中同大家一齊嚟到學習點樣喺一個經濟動盪、政治不明朗嘅變局當中，能夠有智慧地、有勇氣地、有耐性地參與喺各種嘅社會議題同埋政治議題當中。今朝早咧係風雲嘅第一堂，咁咧我會嘗試從聖經當中咧去建立一個嘅基礎。就是當基督徒去關心政治議題的時候，應該怎樣理解我們自己的身份和責任呢？這個可以說是最基礎的問題。開始的時候，我想先 go through 一段舊約的歷史。如果你未聽過這個故事的時候，這個故事其實都頗為有趣的。如果你有聖經的話，歡迎你跟我一起打開撒母耳記上第八章的第一節。撒母耳年老的時候，立了他的兒子作以色列人的士師。我先首先交代一下這個撒母耳到底是一個什麼時代的人物先。話說呢，以色列人呢本來呢是在埃及地做奴隸的，他們又沒有自由、沒有權利、沒有財產、沒有性命的保障，生活就過得很苦，這個呢就是為奴的時代。於是乎神呢就差派了摩西來到拯救他們出埃及，在曠野當中生活了40年，然後約書亞就帶領他們進入了應許之地，這個就是出埃及的時代。來到應許之地之後，以色列人就很快忘記了耶和華，他們就轉拜當地人的偶像。於是乎呢，神就容許他們周邊的地區的民族來到欺壓他們、侵略他們。每次當他們呼求神去幫助的時候，神就會興起一位士師來到拯救他們，幫他們打敗敵人。這個呢就是士師的時代。士師之後呢就進入了君王的年代了，一直去到以色列被巴比倫征服為止。當巴比倫征服了以色列亡國之後呢，就進入了這個秘掳時代，跟著呢也都有回歸的年代。撒母耳在哪裡呢？撒母耳就是在士師年代的末期，他和兩個兒子就是以色列最後的士師。士師時代以色列的政治制度很簡單，跟之前出埃及的年代一樣，耶和華親自揀選了摩西、約書亞和眾士師負責帶領以色列人，尤其是在軍事的層面上，神直接興起這些士師率領以色列人去打仗。經文呢這裡講到撒母耳就由年輕的時候開始做士師，一路去到今時今日年紀老邁了，可能精神體力都已經大不如前了。他的長子名叫約爾，次子名叫亞比亞，都是在別士巴作士師，兩個兒子都沒有行撒母耳的道路，反而轉去追求不義之財，收受賄賂，屈枉正直。大家一聽落就會估到了，這裡真的有一個很大的危機存在，萬一撒母耳有什麼三長兩短的話，兩個兒子就一定會變本加厲，更加橫行無忌，以色列呢可能就立刻群龍無首，周邊的鄰國就會乘虛而入。於是以色列所有的長老考慮過這些因素，就集合起來到拉馬來到見撒母耳，對他說：哎，你老了，你看看你兩個兒子又不生性，現在求你為我們立一個王去治理我們，好像列國一樣啦。 以色列人見到鄰國全部都有君王統治他們的國家，個個都有一支訓練有素的軍隊，他們又有騎兵，又有先進的武器，隨時都預備好打仗。相比之下，撒母耳你老了，你的兒子又不生性，以色列十二支派是一盤散沙這樣，每次敵人來攻擊我們又要等耶和華興起個士師，臨急臨忙先組織一隊雜牌軍隊，兵器都未夠就要出去打仗，算罷啦，這種管治模式已經過時了，我們要有一個皇帝帶領我們，確保我們國家的安全。他們說，求你為我們立一個王治理我們這件事，使撒母耳很不高興，他就禱告耶和華。撒母耳為何不高興啊？喂，我都還未曾死啫。In fact， 我剛剛才帶領你們打贏了菲利士人，現在你這樣算怎樣啊？你們講到我好像明天就死一樣了，完全不留任何情面，要我立刻為你們立個王。撒母耳很 offended， 於是乎他怎樣做啊？他祈禱咯，將自己的委屈一五一十同神講。耶和華就對撒母耳話啦：眾民對你所說的一切，你只管聽從，因為他們不是厭棄你，而是厭棄我，不要我作他們的王。神睇得好清楚以色列人嘅邪惡，個問題根本就唔係到底士師制度好啲，定還是君王制度好啲。在神嚟到講，以色列從來都係行緊君王制度嘅，只不過君王唔係一個人，而係耶和華神自己。所以以色列人嘅訴求咧，唔單止係厭棄緊撒母耳，其實更加準確啲嚟講，係厭棄緊耶和華。自從我把他們從埃及領出來的那天起，直到現在，他們怎樣離開我，侍奉別的神，他們對我所行的一切也照樣對你行。我治理了他們這麼多年，這班人的根性是怎樣，根本就從來都沒有改變過。現在你只管聽從他們的話，但必須鄭重警告他們，告訴他們要統治他們的王要怎樣治理他們。神就跟撒母耳說，唔該你跟人解釋清楚，如果他們真的很想跟列國一樣要一個人來統治他們的話，其實要付上很大的代價的，他們有沒有想清楚的，是不是真的願意付上那些代價先？於是撒母耳將耶和華所說的一切話都告訴那些向他要求一個王的民眾，就說那要統治你們的王將這樣治理你們，他必徵用你們的兒子，派他們作他的戰車兵、騎兵，在車前奔走的前鋒。如果你說要一個王保護你們，他就一定要建立一支常規的軍隊，於是乎他就要徵兵來到訓練和去打仗了，你明不明白？王又派他們作千夫長、五十夫長，替他耕田、收他的莊稼，替他製造作戰的武器和戰車上的裝備。他必徵用你們的女兒作配香膏的、燒飯的和烤餅的。你們如果想要武器，又要有戰車，又要有軍備的話，誰去生產啊？就是你們的兒子咯。你們想有糧響、有儲備，那誰負責啊？就是你們的女兒咯。他必奪去你們最好的田地、葡萄園、橄欖園，賜給自己的臣僕，你們撒種所得的和葡萄園所出的，他都徵收十分之一，賜給他的太監和臣僕。要維持一個政府來到運作，找誰個去做啊？就要有公務員咯。那誰個出糧給公務員啊？就你們自己要納稅咯。他又必徵收你們的僕婢、最精壯的青年和老，替他工作。你們的羊群，他要徵收十分之一，連你們自己也要作他的奴僕。你有沒有想過呢？其實君王制度有很多 overhead 的，包括皇帝的享樂啦。他又要起皇宮，起個皇宮做什麼？因為他要娶妾侍，娶完妾侍就要招收太監。為什麼要太監？養住一班王子公主，陪他餐餐大魚大肉咯。請問誰去做妾侍？誰去做太監？誰起皇宮？誰去釀酒？誰去煮飯？誰服侍皇帝？就是你們自己咯。到時你們必因為你們自己揀選的王而哀求，那時耶和華卻不應允你們。 之前耶和华管治你哋嘅时候咧，一个先都冇收过你哋嘅。而家一句唔该都冇，就话要设立君王制度，你有冇考虑清楚噶？唔好等将来你觉得好艰难啊，到你后悔嘅时候先翻嚟埋怨神、啊。因为我今日已经同你解释得好清楚噶啦，你咪真系要揾一个人嚟做皇帝先。众民竟不肯听从撒母耳的话，说：不，我们要一个王治理我们，让我们也像列国一样，有自己的王治理我们，率领我们出征，为我们作战。以色列人想都不用想，就照单全收了。总之无论如何，一定要撒母耳尽快为他们立王，好像列国一样。撒母耳听了众民的话，就向耶和华来到复述。耶和华就同撒母耳讲了：你只管听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一个王。于是撒母耳就对以色列人讲了：你们各自回自己的城去吧。撒母耳呢需要一些时间去筹备这个高立皇帝的过程，于是他就叫了人回家等。结果神为以色列人揀选了扫罗，一个毫无家底、籍籍无名的人出来做以色列人的皇帝。当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撒母耳记上第十章第十七节就说了：撒母耳召集众民到米斯巴耶和华那里。做什么事要召集他们啊？撒母耳要将扫罗第一次介绍给以色列人认识。撒母耳就叫扫罗站在百姓面前，他就对众民这样说了：你们看见耶和华所拣选的人没有？在众人中没有一个可与他相比。众人就大声欢呼：愿王万岁！啲人呢见到扫罗似模似样啊，高大威猛啦，大家都觉得咧，哇，撒母耳真系拣得好啊！跟住咧就第25节咯，嗱，我想大家特别留心听一听第25节。撒母耳把国法对众人述说了，又记在书上，存放在耶和华面前，然后遣散众人，各自回自己家去。大家睇唔睇到第25节有啲咩嘅特别啊？我再读一次俾你听啊！撒母耳把国法对众人述说了，又记在书上，存放在耶和华面前。特别嘅地方就系、是，当以色列人起初向撒母耳提出要求，以色列要实行君王制度嘅时候咧，佢哋心里边嗰个管治模式咧，就系同列国一样，有一个人去治理呢个国家。但你有冇见到耶和华去咗边啊 ？sideline 咗啊！有事先找神，平时我们有个皇帝带领我们就可以了。你留心第25节，神允许他们采纳这个君王制度，不过却不是一套列国的制度，而是一套神子民独有的君王制度。怎样独有法？撒母耳将国法对众人述说了，又记在书上，存放在耶和华的面前。以色列的皇帝不是至高无上，即使皇帝都要服在律法之下。皇帝可不可以随便杀人啊？不得，皇帝都要顺服在十架之下的嘛。皇帝可不可以屈枉正直？可不可以贪恋别人的妻妾啊？不得，因为皇帝都要受神的律法所管束咯。皇帝是必须要按住国法来到统治国家。那是哪个来到去设立这些的律法和国法的？神自己咯。所以以色列真正执掌皇权的一个仍然是耶和华。耶和华有权立王，亦都有权废王。所以严格来说，以色列的君王其实是一个摄政副手，他是要听命于耶和华神。这个就是以色列的君王制度最大的特色。来到撒母耳记上的第12章，扫罗就正式登基了。在 Inauguration Day 那一天，也都是撒母耳同时退下士师角色的一天，撒母耳就把握这个最后的机会，跟以色列人讲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说话。他说：耶和华神从埃及地拯救你们，带领你们经过旷野，攻占了你们这个应许之地，一直保护你们抵挡邻邦的攻击。可是你们看到亚扪王拿辖来到攻击你们的时候，就对我说：不行，我们要有一个王来统治我们。其实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王， 現在你們所揀選、所要求的王在這裏，看啊，耶和華已經立了一個王統治你們。跟住撒母耳就再一次提醒翻佢哋神起初同以色列人祖先立約嘅一啲條件。如果你們敬畏耶和華，侍奉他，聽從他的話，不違背他的命令，你們和統治你們的王就必跟從耶和華你們的神，那就好了。但是如果你們不聽從耶和華的話，违背他的命令，耶和华的手就必攻击你们，好像攻击你们列祖一样。耶和华才是你们真正的王，你们不要被地上列国的政制混淆了自己。其实不论是国民又好，君主又好，都必须要听从神的说话，遵行神的命令，否则耶和华就会自己来到攻击你们，你们就不会有好日子过。至於我撒母耳，我決不停止為你們禱告，以致得罪耶和華。我要把善道、正路教導你們，你們只要敬畏耶和華，誠實全心侍奉他。律法是一堆文字來的，總要有人去解釋。況且個政局是隨時會改變的，皇帝都需要懂得正確地、有智慧地按住神的旨意來到行事。因此在这个君王制度里面呢，还有一个先知的角色，是确保皇帝听到和明白神的心意。撒母耳就会充当起这个角色。如是者，当我望着这一套君王制度的时候，哇，我望下去我都觉得挺好、啊、挺满意、啊。In fact, 如果人民愿意遵守这套制度的话，分分钟这套神权之下的君王制度很可能还好过今日的民主政制。不过话时话，画出来当然画得很漂亮，但是实行出来 work 不 work 的呢？我会说 work 过一排咯。在最好的皇帝大卫身上就 work 到八九成咯，在最有智慧的皇帝所罗门身上都 work 到六七成的， until 他开始娶很多外邦女人回来做妾侍，就开始偏离神了。来到阿哈做王的时候呢，哇，这个阿哈呢简直是经典。我举个例子给你听呢，你就知道我讲什么了。有一次阿哈呢就看中了邻居有个葡萄园，他就很想拥有他，於是乎他就出高價向對方來到收購啦。點知個鄰居就話俾佢知咯，根據神嘅律法，我係唔可以將我嘅祖業賣出去嘅，即使係皇帝都係咁話啦。於是乎阿哈點做啊？阿哈冇曬心機啦，飯又唔食，朝政又唔理，成日瞓喺張牀上邊，好唔開心。咁即係個制度 work 啦，係咪？因為以色列嘅君王係唔可以凌駕喺律法之上噶嘛。問題出現了，阿哈娶了一個外邦的公主做老婆，她的名字叫耶洗別。耶洗別見到皇上沒有心機，就很不抵得，開口疾他了，喂，家陣你不是做以色列的王的嗎？你不是統治這個國家的嗎？你想要的東西不是應該手到拿來的嗎？起身吃飯啦，開心一點啦，我總之無論如何會將拿伯的葡萄園交給你。於是耶洗別就動用了自己的人際網絡，夾埋啲有財有勢的人，透過律法嚟到指控拿伯，並且買通曬嗰啲嘅證人陷害拿伯，最後行使律法的權力將拿伯嚟到處死，然之後就將個葡萄園交俾阿哈，一毫子都唔使出。結果以色列獨有這一套君王制度，就被一些邪惡的人扭曲和騎劫之後，就完全失去了他本來的特色。君王不單止可以統治人民，君王可以凌駕在律法之上，可以 weaponize 律法。但是不是有先知的嗎？為什麼先知不出來主持公道啊？你這樣嗎？敢出聲的先知一早已經被這個耶洗別殺了，剩下來的先知全部跟耶洗別都一樣，是敬拜巴力和其他的偶像的。耶和華去了哪裡？耶和華已經不記得了，被人病埋了一二邊。所以我想回頭問的就是，是不是政制出了問題？ No， 以色列有一套非常之理想的政制，撒母耳亲自颁布出来的嘛，他经过深思熟虑的嘛，当然好啦。只不过问题不在一个政制上面，问题是在人度。因为人心险恶，因为人心败坏，因为人心里面没有神。无论一个几好的政制，到最后都会被人扭曲，成为了有权有势又有钱的人手中一件武器和工具。That's why 撒母耳记上第十二章十四到十五节是这么重要。撒母耳对着全体的人民语重心长地来到去警告他们，如果你们敬畏耶和华，侍奉他，听从他的话，不违背他的命令，你们和统治你们的王就必跟从耶和华你们的神，这就最好了。你留心听一听撒母耳，撒母耳不是说如果你敬畏君王，服侍个君王，听从君王的话，这就好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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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我虽然是高立了一个人做你们的皇帝，但你听着我说，不是敬畏君王，是敬畏耶和华，不是听王的话，是听神的话。撒母耳在一个君王的就职典礼上面很清楚点出了个分别，然后他用反话再讲多次，但是如果你们不听从耶和华的话，不是不听王的话，是不听耶和华的话，违背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的手就必攻击你们，以色列全体的群众，整个的国家，好像攻击你们的列祖一样。撒母耳给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给人民，就是每一个在这种君王制度之下的以色列人，每一个都要学怎样来到去分辨到底当今圣上是不是一个敬畏上帝、遵从神话语的人，然后每个人就要去决定是否应当听循这个皇帝，支持这个皇帝去到一个什么的地步，而不是盲目地效忠于一个人，否则的话后果可能是打败仗，甚至可能会导致他们亡国。只要一天这个君王制度是由人去处理的时候，神的子民就必须要有这种的警惕。直到有一天，那位完美的君王出现，他会执掌大卫的王朝，统治全世界直到永远。请问这个完美的君王是谁啊？耶稣基督咯。记不记得当耶稣出世之前，天使怎样跟玛利亚讲的？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三十节，天使就说，玛利亚玛利亚不要怕，因为你已从神那里蒙了恩，你将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将要被尊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王位赐给他，他要作王统治雅各家直到永远，他的国没有穷尽。一如天使所预料，玛利亚真是诞下了耶稣。耶稣长大之后出来传道，耶稣来到加利利就宣讲神的福音，他就宣告了，时候到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相信福音。耶稣藉着神的权柄和能力将神的国带到人间，凡是那些愿意悔改，凡是那些愿意相信他就是尼赛亚，即是说那个王的人呢，他们就成为了天国的子民。天国子民就是他们新的身份，不再是以色列人定是外邦人，他们是天国的子民。到了耶稣被钉死埋葬复活之后，他再回来找他的门徒，马太福音第28章，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指定的山上，耶稣上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上一切的权柄都已经给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即使来到今时今日都好，虽然耶稣不是 physically 在他的子民里面跟他们一起，但是实际上他已经拥有了天上地上一切的权柄。因为为什么？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九节，神已经把他升为至高，并且赐给他超过万名之上的名。耶稣拥有一个什么名号啊？万主之主，万王之王， King of Kings and Lord of Lords。 無論今日哪個國家行緊一套乜嘢嘅政制，哪個人做總統好、做總理好、做國家主席好、做皇帝好、做皇后都好啦，喺每一個嘅強人之上都有一個主，就係 King of Kings and Lord of Lords 耶穌基督。有一日，主耶穌會親自從天降臨去 reclaim 翻呢一個世界，到時天上、地上、地底下的一切，因着耶稣的名都要屈膝，并且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使荣耀归给父神。这个就是圣经所应许那个完美的君王和终极的政制。引申回来，今日在加拿大活在今日这种政治形势之下，身处在一个政局不明朗、全世界经济秩序大乱的变局当中，天国子民这个身份到底怎样指导我们参与在政治议题当中呢？这个就是个应用的部分了。有政客、有政党近来就会洗脑式来到宣告 Canada first， 加拿大优先。当我成为了总理之后，我就将加拿大放在首位。为什么？为什么会有国民受落？因为隔离国家的总统洗脑式来教育 America first， 美国优先嘛。人家 exactly 就是这样做咯。不要理你什么 rule 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现在我跟你说我要美国优先，美国要主导一切的世界秩序。所以他就当选了总统咯，所以就这么多人会投他票咯。在这种这样的政治氛围之下，正正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让基督徒深刻地来到去反思，我是不是真的相信一套这样的理念呢？某某总统告诉我美国优先，某某政党告诉我加拿大优先，我是不是照单全收呢？定还是这个正正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我们重新去审视一次自己作为天国的子民，我们到底效忠哪个？ Where is my allegiance？ 到底耶稣基督是不是我心目中那位的 King of Kings and Lord of Lords？ 他是不是我的基督？他是不是我的尼赛亚呢？如果是的话，怎可能是加拿大优先呢？我不是偏颇，我不是只是讲保守党，其实自由党都是一样的。卡尼说 Canada strong， 强大的家国。他甚至豪言地说，如果美国不再带领世界的话，加拿大就会站出来带领一套有共同价值观的国际秩序。是不是很厉害？不过如果耶稣基督是主的话，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时机，天国的子民重新去审视自己到底是效忠是哪个。不是 Canada first， 是 Christ first。 说真的，我不是很期待加拿大去重组国际秩序，我是很期待天国的秩序会成为世界的秩序咯。无论哪个做总理，哪个政党执政，无论我是拥护他又好，我反对他都好，我永远都有一套天国的价值观，一套天国的优先序，一套我自己紧张天国的议程，要来衡量，要来审视，要来问责这个的政府，这个的政党，这个的政客是否仍然值得我的支持，仍然值得我去投他一票。正如撒母耳说，他对君王制度之下的以色列民这样说，你们敬畏的是耶和华，不是扫罗。你们侍奉、听从、遵行的不是扫罗的旨意，是耶和华的旨意。就算你跟足了扫罗的命令，导致到以色列成为一个几富强的国家都好，倘若扫罗所做的是违背耶和华的心意的话，我撒母耳就会第一个站出来去 challenge 他。到时你们到底是跟扫罗还是跟耶和华呢？你们自己要好自为之。同样，牧者今天都是奉劝大家，没有一个政治人物，没有一个政党，没有一个政纲是可以成为你义无反顾奋身去效忠的对象。没错，你可以表态，你可以支持，你可以投票，甚至可以为他拉票，但是 always 你都要记得， 你还有一个 King of Kings, Lord of Lords。所以是 Christ first, 基督优先，不是加拿大优先，不是某某政党优先。耶稣自己这样讲，马太福音第六章第33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必加给你们。 Seek first the kingdom of God and his righteousness, and all these things will be added to you. All these things 是讲什么？你忧虑你份工保不保得住，你交不交得起租，你担心份量能不能够养得起一家人，之后还有没有钱可以周围去旅行，哪个政党会承诺给你更多的着数，哪个政客可以保护加拿大的利益。 All these things will be given to you as long as 你记得，不是加拿大优先，是基督优先。不是哪个出来重建世界的秩序，是天国的秩序要重组今日世界的秩序。这一点就是第一个基础，天国子民永远都应该将基督放在优先，来到去考虑各项政治的议题。第二点我想指出的就是，关于这一套我们在北美享受的民主政制呢，毫无疑问，民主政制可能是一个堕落了一个无神的世界当中一个较为可以接受的政制，因为政府是受法律管束，同时政府亦都需要是由人民所选出来，所以要向人民来到去负责。之但是它绝对是一套不完全的政制。为什么？因为政府虽然是要向人民负责，但是人民本身是罪人来的嘛。问题不是在政制上面，而是在人心上面。人心险恶，人心败坏，当人心里面没有神的时候，人就会变得很短视和很自私。结果无论几好的政制都可以被人骑劫了，变成了有权有势又有钱的人手中一件的武器和工具。所以当基督徒参与在民主的过程里面，无论讲的是政府的运作、政策的制定，定还是民主选举都好，我们必须要谨记的一件事就是，民主政制是暂时的，是不完全的。完全的政制是属于基督的，是属于天国的。有一天当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基督作王就会彻底地来到执行，就会彻底地来到实现。Meanwhile, 天国子民是不应该抽离这个世界，我们是有责任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去发展，去维系这个过渡性和不完全的政制。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需要按住天国的价值，按住天国的优先序，负责任地来到去选出一些不完美、不纯洁，甚至可能满有污点的政党、政纲或者政治人物，并且恒常地要求他们要向我们问责。唯有当基督徒是这样参与在社会议题、政治议题上面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发挥到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交低给门徒的使命。第五章第13节这样说，你们是地上的盐，如果盐失了味，怎能使它再咸呢？结果毫无用处，唯有丢在外面任人践踏。你们是世上的光，人点了灯不会放在凉气之下，而是放在灯台上面就照亮一家的人。照样你们的光也都应该照在人前，让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颂赞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我祝福大家在一个不断腐化、不断扭曲的世代当中，能够作有用的盐，阻止这个世界继续来到腐败下去。我祝福你们在一个黑暗绝望的世代当中，成为明灯照耀，为这个世界带来和平、带来平安、带来盼望。我祝福你们心里面常常都记挂住的，就是我们所效忠的一位主耶稣基督。唯有祂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有一天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愿荣耀归给父神。阿门。